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15号，公元2015年10月27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捐自由勋章奖金推动世俗道德，各界开始声讨英国政府为贸易而牺牲人权的行为，藏人与华人学者就藏中问题现状及未来展开讨论，台湾西藏团体举办展览介绍藏人政治犯处境，第五次全印支持西藏组织大会将在印度阿萨姆邦召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通过视频向授予他自由勋章的美国费城宪法中心表达了感谢，并宣布计划将10万美元的奖金捐给正在从科学角度来推动世俗道德伦理的心灵与生命中心。美国时间10月26号，费城国家宪法中心举办了自由勋章颁奖仪式。本年度的获奖者达赖喇嘛尊者虽未能亲自前来领奖，但也通过视频向主办方及与会者发表了感言。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达赖喇嘛对自己未能亲临仪式现场表达了歉意后，指出自己当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认为是对自己推动和平非暴力事业的一种认可，这次获得自由勋章，尊者同样视为是对自己推动人类内在价值方面的付出所给予的认同，也强调会在这方面继续努力。达赖喇嘛尊者说
Freedom, liberty, these are basics of human value.
自由是人类价值的基础，没有自由，人类的创造力便无法被完全利用，而创造力不能被完好利用的话，人类的进步就非常困难。科学研究证明，慈悲让人快乐，而负面情绪则让人痛苦。当下的教育体系并不太关注这些内在价值，一提到慈悲等价值，立刻就会联想到宗教。但任何一个宗教都无法说服所有70亿人类，所以能够让所有人都接受的就是通过世俗的方法，通过教育的方式。尊者提出自己在过去30年来努力与科学界进行对话，促成了心灵与生命中心的建立，此次决定将自由勋章奖金也捐给这一中心，继续实践用科学来推动内在价值的事业。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主席习近平已经结束了对英国的访问，而英国政府在接待习近平时为贸易不惜粗暴对待抗议人士的行为也开始受到英国国会议员及其他权益组织的声讨。本月21号，习近平在伦敦同英国首相卡梅伦进行会晤时，64流亡学者、英国华为藏团结会的发起人邵江博士以及流亡藏人索南和江白三人在进行抗议时分别遭到警方的粗暴对待，不但被拘留超过10个小时，三人的住所也被搜查，电脑等物品被带走。昨天10月26号，英国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汉密尔顿在英国国会下议院的议程中对英国政府的行为提出质询。他指邵江与另外2名藏人都只是试图展示标语抗议中共迫害人权的行为，就立即被警方粗暴控制关押，三人的住所都遭到搜查，电脑等物品也被带走。汉密尔顿询问执政党这些物品将会在何时归还给三人， 他们电脑中的隐私资料是否会被尊重，他们的住所被搜查是否公平，这与习近平的访英间有什么联系等等。英国内政部一名部长代表政府回答质询时，只是推脱说这一相关地方警署事务的事件，最终获得怎样的决定，目前还无法进行预测。在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台湾人权促进会以及藏人协会、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等团体的代表，今天27号聚集在英国驻台机构前，抗议英国政府对三名和平抗议者的粗暴对待。华人民主书院的亮女士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对，今天主要是希望英国的在台代表处可以针对这个东西帮我们做反应，然后正面做答复跟道歉这样。
被问及英国在台代表处是否有做出答复时，亮女士表示，
就是说目前三位被捕人士都还在法律的诉讼阶段，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做对英国政府做具体的一些评论等等，那他们是会等那个诉讼结束有一个结果出来的时候会帮我们做转达。
今天在英国驻台代表处前进行抗议的还包括在台藏人协会会长扎西慈仁、中国民运人士王丹等。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藏汉笔会从台湾与香港等地邀请华人学者在达兰萨拉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就藏中问题的现状与未来进行讨论，寻找促成西藏问题尽早得到解决的途径。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10月26号下午，长期关注西藏议题的台湾国立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曾建元博士、香港摄影家杨克林、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等，在达兰萨拉以藏中问题现状及展望为主题展开讨论，并同流亡社区中文工作人士间进行了交流。在这场由国际藏汉笔会举办的研讨会上，台湾国立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曾建元博士对习近平政府的西藏策略是否转变表示乐观。
他目前的这个权力看起来也超越了以前江泽民以及胡锦涛的时代，他拥有绝对的权力的资源。我认为假以时日，如果他观念清楚了，准备充分了，他也有比较大的机会来改变藏中目前的状况。只有中共他有比较多的资源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要对他要提出更多的这个呼吁那也要提供更多的这个资料让他们能够知道我们对于这个藏中前途的看法我们要想办法利用现在各种多元的这种媒体的管道把这个声音传进到中国大陆内部。
国际藏汉笔会会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在会上发言指出，中共政府应该正视导致西藏局势恶化的原因，并由此着手来解决问题。他说：
我们认为最紧迫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我们的语言文化、我们的宗教信仰，那么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到了已经非常危险的地步？那么我这个民族不去死亡，那么必须要保住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是最重要的。因此西藏发生的140多个自焚藏人，他提出的大多数的诉求，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我们的自己的宗教语言文化自由，当然包括尊者达赖喇嘛允许回西藏，那么这样的一个藏人的诉求，那中国政府听得到吗？听到了吗？或者说听到了还是没有去解决？那这些我认为藏中间面临的最大的一些议题。
香港摄影家杨克林在研讨会上就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在解决西藏问题方面的重要角色进行了强调。在会后接受本台采访时，他解释说，
中间道路的字面意思很清楚，就是说两端取其中，具有中勇、综合、坚固的意思。因此我觉得中间道路具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台西藏福利协会于台北展开了名为西藏良心饭的展览活动。据主办方介绍，有大陆游客对藏人处境表示同情，但解释不便公开支持，因为害怕回国后遭当局骚扰。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由在台西藏福利协会主办的为自由失去自由的人西藏良心饭特展，从今天10月27号起在台北自由广场前正式展开。主办方用藏式帐篷布置了四个展览会场，摆出了数十张西藏政治犯的照片，包括日前在中共监狱中突然身亡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以及近日刚刚刑满获释的歌手白马仁增等。在台西藏福利协会会长扎西慈仁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因为在那个自由广场那边也有很多中国公共客，然后我们希望中国的公共客要了解真正的西藏里面的状况，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时候他们没办法听到这些在西藏里面的状况，真正的状况。
据扎西慈仁介绍，有个别中国游客悄悄对展览表达了支持。
从中国来的一些公共客非常支持整个西藏的人议题，但是他真正的在那边没办法表达，他们觉得如果他们有一直支持西藏的这些活动的话，那他们在中国那边有一个麻烦。但是呢，那边有一个什么一个地方可以捐钱的，那位先生也是昨天有捐了5块人民币，5块人民币这不是大小的问题，真是我们非常感动，是意思就是他也支持我们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也是有遇到很多中国的公共客也是真的要想支持，但是因为中共的那个打压，所以他有一点怕说，如果我回去中国的时候，如果在国外有那么多跟你们一起这样的话，再就有麻烦。
为期3天的为自由失去自由的人西藏良心饭特展，除了以图片的方式介绍境内藏人政治犯状况外，每晚还会播放有关西藏问题的纪录片，以及招捕藏人歌手们的作品。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援藏组织西藏运动核心小组的代表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第5次全印支持西藏组织大会将于今年底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古瓦哈提市举行。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印度援藏组织西藏运动核心小组会议召集人崔卡博士、共同召集人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阿兰德库马，以及东北部各邦会议召集人、前阿鲁纳恰尔邦议员科利妹3人，本月23日在达兰萨拉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第5次全印支持西藏组织大会将于今年11月2日在印度阿萨姆邦的库瓦哈提市举行。前阿鲁纳恰尔邦议员克里梅在宣布大会举行地点与日期的相关情况时介绍说，
Supporters of Tibet in India, we have a large number of Tibetan supporters in India.
古瓦哈提市离西藏很近，也是印度国防的要点，所以我们这次计划在那里举办第5次全印支持西藏组织大会，希望帮助当地民众认识西藏对印度的国家安全以及印度人民的水源安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希望推动当地的援藏事业，促进藏印友谊。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